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9号，公元2003年3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地举行集会纪念西藏抗暴44周年，两藏人向外界透露讯息遭中共逮捕，自由西藏运动向英国首相致函呼吁重视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本台的新闻节目。世界日报消息，200多名旅居美国的藏人本月10号在纽约举行3场集会纪念西藏抗暴44周年，并且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压制人权的统治。警方在代表团前设置车马并摆成人墙，严禁示威的藏人越线。示威者高举中国政府撤出西藏、藏人事务藏人馆及停止在西藏文化灭绝等标语，并且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旅居美国的西藏协会主席索纳蒙杜在集会上说，联合国迫于北京的权势，对西藏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国际社会应该正视西藏问题，了解西藏僧侣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三场示威活动是由西藏协会、西藏青年协会、西藏妇女协会、美国西藏协会和美国学生支持西藏委员会共同筹划。另外，数十名藏人及美籍人士本月十号同样在北京驻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纪念西藏抗暴44周年。示威人士高举雪山狮子旗及各种拯救西藏、还西藏自由、西藏是被侵占的国家等字样的标示，高喊口号，唱诵祷文及抗暴等歌曲。另外，部分西藏青年人本月十号举行在台湾的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他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让西藏拥有更多的自由与人权。示威人士表示，中国在西藏已经杀害了120多万个人民，数以千计的寺庙遭到摧毁，因此他们才要在世界各地抗议中共的暴政，让其他国家知道中国对他们所做的暴行。本月九号，1500多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示威，要求欧洲联盟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政策。示威者还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进行对话。据本台了解，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联合举行从本月1号到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44周年纪念日为止的印度全国西藏问题宣传活动，两组织会员分别从印东部阿鲁纳坚巴迪西到西部古吉拉特邦，从印度南部格尼亚古马到北部克什米尔等山路进行广泛的宣传西藏问题。在本月十号，西藏30自由抗暴44周年纪念日当天，分别聚集在印度3大城市举行了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本月十号，聚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的成员共计1500人在印度国会大厦周围举行示威游行，并且焚烧10几面中国国旗，发出了各种抗议中共政策的示威口号，其中35名成员当场遭到警方的拘捕。同时，当天在印度东北一带西里古里和南部本罗也分别有上千名西藏青年会和印藏友好协会的成员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两藏人向外界透露讯息遭到中国政府的逮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人权观察消息，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一名叫迪迪和另一名叫塔布的藏族商人今年二月中旬遭到当局的逮捕，显然是因为他们向外界透露了当地藏人洛桑顿柱和阿安志系因涉嫌制造系列爆炸事件在狱中遭到虐待，在审判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国际人权组织和藏人社区纷纷谴责了这次判决，认为中国当局没有采用合法的司法程序对这两名被告给予公正的审判。他们认为当局是在借用国家安全和国际反恐运动的名义镇压有威望的藏族宗教和社区领袖以及藏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人权观察亚洲部高级研究员斯毕格女士说，今年二月被逮捕的商人迪迪是阿安志系的一个亲戚，法院对阿安志系和洛桑顿柱进行审判的时候，他也在法庭旁听。据信，许多有关这两名被告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消息就是迪迪和塔布向外国媒体透露的。他说，看起来他们被拘捕的原因是他们帮助把有关审判的情况以及被告受到的虐待向外界透露。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下星期一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时候讨论通过谴责中国当局的有关决议。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斯毕格说，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答应向会议提出这项决议案，但是国际社会至少应该关注那些藏人受到的虐待。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组织本月9号致函英国首相布莱尔，呼吁他在4月底访问中国时将西藏问题列为优先议题，并且鼓励北京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举行谈判。由于英国首相布莱尔上次于1998年访问中国时在西藏问题上几乎没有对北京施加任何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9年访问英国时，布莱尔对于西藏问题也只是点到为止，支持西藏的人士对于布莱尔的表现非常的失望。他们在信中表示，希望布莱尔在四月到中国访问时应该坚持要求北京对于和西藏流亡政府举行谈判仪式不要设定先决条件。中央社说，去年九月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已经开始接触，但是这些同情西藏的英国人士担心在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后原本可能出现的突破或许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不能确定1989年在西藏实施戒严采取高压统治的胡锦涛现在是否会比较开朗。另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上周五透露，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有67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和12名参议员在一封致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信上签名，谴责中国政府处决藏人洛桑顿柱。洛桑顿柱被指控参与去年发生在成都的一起爆炸案，上述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对其他与该案有关的被关押藏人的安全表示关切。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西藏问题研究员财家撰稿的胡锦涛在拉萨政报中的角色。
胡锦涛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访问时强调，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西藏有关方面将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落实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他表示会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很多研究分析认为，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 他也是第一个支持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功过。胡锦涛接地武清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签订的驻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3月8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锦涛带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1989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锦涛因为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2月7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3月8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2月7日，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变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从愤怒的僧众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2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纳曲、青海、甘南、阿坝、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迹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尼之外，没有做出任何良性的处理。因此3月2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首府拉萨揭开序幕。3日、4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3月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4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合，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4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后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国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武警的野蛮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乔石曾于1988年6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87年9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后，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紫阳继承的对藏绥靖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3月5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拉萨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在拉萨镇暴中的角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